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呢度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对华粤语广播时段，今日系8月25号，我系余天佑，我哋嘅网站系 www.sohcradio.com。而家请大家先收听一节国际新闻。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下面首先为你放送的是环球要闻，首先是新闻提要。美副国务卿将访立陶宛、俄罗斯，讨论白俄动荡局势。学校下星期开放，英首相敦促家长送子女返学。乌克兰前总理季莫申科染疫，情况危殆。俄反对派领袖疑被下毒，非政府组织指他会生存下来。白俄罗斯几万人抗议，要求总统下台，防暴警察出动。加拿大保守党改选党魁，头号人物剑指华为。下面请听详尽的新闻报道。立陶宛和俄罗斯官员23号分别表示，美国副国务卿比根下星期将会拜访立陶宛和俄罗斯，讨论两国邻邦白俄罗斯的局势。白俄罗斯在这个月的总统选举之后陷入动荡。立陶宛外交部说，比根将会同立陶宛外交部长以及国防部长会面，讨论白俄罗斯局势、双边关系、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防御议题。白俄罗斯反对派领袖季哈洛夫斯卡娅的代表说，比根亦都打算在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同季哈洛夫斯卡娅会面。前欧盟驻俄罗斯大使乌萨克斯表示，比根今次访问可以被视作为美国准备好参与解决白俄罗斯危机，包括同莫斯科面对面讨论。英国首相约翰逊星期日表示，下星期学校重新开放的时候，俾子女回到教室是至关重要。他说，学生长期不返学比病毒本身危害更大。约翰逊感谢学校工作人员为九月全面复课做准备，并且重申他以前关于安全对所有学生开放学校是道德义务的声明。同一日，英格兰、苏格兰、北爱尔兰和威尔斯的首席医疗官和副首席医疗官都发表关于学校和儿童保育中心重新开放的风险和益处声明。这些官员都表示，有很明显证据表明，和成年人相比，中小学儿童感染中共病毒之后重病率很低。乌克兰前总理季莫申科的新闻秘书玛丽娜卡罗索23号证实，季莫申科感染了中共病毒，目前情况危殆，他的体温上升到39度，正在挣扎。索罗卡还表示，季莫申科的女儿尤金尼亚和丈夫阿图尔切乔特金也都感染了中共病毒。截至星期日，乌克兰一日之内新增1987人染疫，已经报告有104958宗病例，当中2271人死亡，52235人康复。俄罗斯反对派领袖纳瓦里怀疑被下毒之后，由德国非政府组织柏林电影支持和平基金会送往德国救治。基金会创办人比桂里23号表示，塔瓦尼会生存下来。桂里说，纳瓦尼逃过落毒的攻击，但是他会有好几个月无法从事政治活动。纳瓦尼长期反对俄罗斯总统普京，并且积极奔走对抗贪毒，他是在22号由飞机送到柏林医治。现年44岁的纳瓦尼离开西伯利亚城市奥穆克斯的时候陷入昏迷，但是柏林夏里特医院并未透露他目前的情况。据报道， 前几日纳瓦尼都被警方严密监控。数以万计的示威者星期日在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市中心聚集，发起最新一波的抗议，要求白俄罗斯总统努卡申科下台。防暴警察已经向集会现场逼进，军方亦都威胁将会有所行动。执政已经26年的努卡申科是欧洲目前在位最耐的国家领导人，他9号在造票疑云中胜选，引爆境内示威潮。当局对示威者发出警告，水炮和手持盾牌的防暴警察向独立广场推进。据倾向反对派的媒体指出，连续第二个星期日有超过10万名示威者上街，各地城市亦都爆发较细规模的示威。加拿大保守党星期日揭晓新党魁人选，声势领先的党魁候选人马凯已经表明，若果成为总理，就要禁止华为参与5G 建设，并且推行税改。今次保守党领袖之争，总共有4名候选人争取成为现任党魁谢尔的接班人，其中2名候选人曾任部长。54岁的马凯企图在淡出政坛5年之后东山再起。马凯曾经在2006年至2015年上一次保守党执政期间领导过外交、国防和司法部。马凯说会成为创造就业机会的加拿大总理，并且会交出一份真正的环保计划。
下边是更多环球要闻，首先是新闻提要。美众议院通过紧急法案，阻移民局裁员。染疫幸存者受长期病症困扰，白宫高级顾问康威月底辞职，将专注孩子教育。安倍晋三连续两周就医，健康状况引关注。美 CDC 不再建议返国隔离14日，呼吁旅客遵照各州规定。竞选助手话，拜登至今未进行中共病毒测试。摩根大通指出，大陆银行第二季净利将减少 24%。 FBI 警告说，华盛顿智库面临中俄网络攻击。下边请听详尽的新闻报道。美国众议院星期六8月22号一致通过了一项法案，向美国公民和移民服务部提供紧急资金，来到阻止该机构在今个月底让2/3的员工下岗。美国移民局是负责管理美国移民系统的主要机构，在过去一个礼拜内，该机构面临越来越多的压力，处理积压的公民身份、绿卡、签证和其他移民申请。但该机构计划在8月31号解散其约 70% 的员工，如果这个措施继续进行的话，预计该机构的大部分工作将停止。这个有可能会阻止10多万名等待宣誓的人在11月大选前成为美国公民。随着越来越多的患者从致命的中共病毒中恢复，他们希望生活能回到某种形式的正常状态，但研究发现一些症状却长时间地伴随着这些染疫者。据商业内幕报道，中共病毒症状的持久影响包括例如嗅觉丧失、肝咳、流感或发烧、呼吸急促、恶心和慢性疲劳等症状。一名在休息3个礼拜后康复的年轻染疫者，在过去5个月中偶然出现症状复发。目前科学家和医学专家已将重点转移到全世界2300万染疫幸存者的情况上。据经济学人报道指出，尽管对于因为肺炎住院的患者而言，恢复时间较长并非不寻常，但很多临床医生说，拥有挥之不去症状的中共病毒患者数量远高于其他病毒性疾病患者。白宫高级顾问海利安·康威在星期日8月23号晚间表示，他的请辞已经获准，将在8月底离开川普政府，原因是想将重点放在孩子身上。海利安·康威是帮助川普入主白宫的推手之一，在2016年总统大选期间，他担任了川普竞选经理，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操盘总统选战获胜的女性。 在川普当政期间，海利安康威亦一直是川普的高级顾问，并多次在媒体前捍卫川普的政策。然而，他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一份声明中，确认了他将离开白宫的消息。同时，他的丈夫乔治康威亦宣布退出反川普的林肯计划。两人皆表示需要花更多时间在家庭上。在共和党全国党代表前夕，海利安康威请辞是个重要消息。目前尚未确定准备离职的他，是不是会在党代会上发表演说？按照原定计划，他将在星期三8月26号发表演说。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星期一再度前往东京庆应大学医院，这个加剧了外界对他的健康状况的担忧。截至星期一8月24号，安倍首相的任期已达2799日，这个令他成为日本连续任职时间最长的首相。之前的纪录是由安倍晋三的外叔公1974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佐藤荣作创下的2798日。然而，安倍近期忙于应对中共病毒危机，外界盛传他的健康状况不堪负荷，因此即使安倍达成了这个具历史性意义的里程碑，亦都未被日本政府带来太多的振奋。之前日本周刊 Fresh 曾报道，安倍曾经在7月6号在办公室吐血，虽然日本政府发言人官房长官菅义伟立即出面否认，但仍未能够化解媒体对安倍健康状况的关注。美国武汉肺炎确诊和死亡人数虽然不断攀升，但疾病管制暨预防中心 CDC 之前建议的旅客归国，或是返回自己的州，应自主隔离14日，已经在上个礼拜将这项建议删除。据今日美国报报道， CDC 上个礼拜已更新防疫建议，建议旅客在旅行过后，遵从各州、海外领域、部落和地区的建议和规定，但 CDC 在网页上更新后依旧指出，不论你到哪一度旅行，或者你的行程怎样，在室内外都应遵守社交距离指引，出门戴上口罩，并应勤洗手，而曾接触冠状病毒者14日内都有传染给他人的风险。一名高级助手星期日表示，民主党总统提名人乔拜登尚未接受过中共病毒测试，因为竞选进入最繁忙时期。拜登总统竞选活动的副经理凯特贝丁菲尔德在美国广播公司的本周节目上说，我们已经制定了最严格的协议，如果拜登需要接受测试，他肯定会测试。目前美国总统川普已经是接受定期的测试。据大陆证券时报网报道，大陆银行股将在8月27号开始公布第二季业绩。从国际投行摩根大通近日发布的研究报告显示，今年第二季大陆银行净利润会同比减少1/4。根据摩根大通研究报告指出，由于银行确认的坏账等不利因素在第二季度被放大，预期大陆银行第二季的净利润会同比减少 24%。 同时，摩根大通将大陆银行股2020到2022年的盈利预测分别下调 10%、8% 和 6%，主要是因为减值支出上升带来的影响，而收入预测则大致不变。而香港信报消息显示，由于不良资产风险普遍滞后反应，市场预测大陆银行在第二季需作大额拨备，建行、工行、农行和中行等四大银行的季度表现恐为上市以来最差，可能拖累大陆银行股期内纯利按年同比下跌 25%。 据华盛顿时报获悉，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 正是敲响警钟，称华盛顿特区的智库成为了中俄等外国敌对势力的新的攻击目标。攻击目的是监控智库的内部工作和他在美国政府的互动。FBI 特别探员马修·奥布赖恩是 FBI 在华盛顿办事处的私营部门协调员， 负责首都地区大约200个智库。他话俾华盛顿时报知 ,FBI 已经发现来自中俄和伊朗的外国势力试图入侵这些智库的网络。他话攻击者正是寻求侵入这些政策中心的数字网络和物理系统，以监视华盛顿智库内部的政策辩论，并发现和评估可靠的信息来源。而智库这些处于风险中的工作议题涉及广泛的政治和政策，并不局限于单一的意识形态或主题，而且会和联邦政府有互动。
针对今年1月8号在伊朗坠机的乌克兰客机的调查有了最新进展。伊朗星期日表示，从遇难客机的黑盒中分析发现，该客机被两枚导弹击中，在被第一枚导弹击中后的短时间内，飞机上的乘客仍然活着。请听报道。伊朗民航组织负责人星期日宣布了被伊朗导弹击落的乌克兰客机的最新调查进展，这个是根据7月份送交法国进行研究的黑盒所得到的首个官方调查报告。伊朗政府之前曾表示，他们今年1月份意外击落了乌克兰的一架客机，该客机被两枚导弹击中，机上176名乘客全部遇难，当时正值伊朗和美国极端紧张之际。伊朗国营电视台星期日引用伊朗民航组织负责人赞金纳克的讲话，第二枚导弹和第一枚导弹相隔25秒击中飞机，但是由于第一枚导弹造成的破坏，黑盒只记录了19秒就间断了。赞比纳克说，第一枚导弹击中飞机后19秒，驾驶舱内飞行员的通话表明乘客当时还活着，25秒后第二枚导弹击中了飞机，因此未有人从飞机的黑盒获得对第二枚导弹的性能和影响的分析。赞比纳克还表示，直到最后一刻，该飞机的机组人员一直在试图将飞机控制住。今年1月8号，乌克兰国际航空公司757号班机从伊朗首都德哈兰起飞后不久坠毁，机上176人全部遇难。坠机事件发生前不久，伊朗为报复美国击毙伊朗最高军事领袖苏罗尼曼而向美军和联军驻伊拉克基地发射十几枚弹道导弹。坠机事件发生后，外界多方观点认为乌克兰航班可能被伊朗方面的防空导弹击落。在国际社会的压力下，伊朗政府后来不得不承认乌克兰航机是被伊朗的防空导弹误击。在伊朗政府承认误击事件后，伊朗人随后上街抗议，痛批伊朗政府无能犯错还意图隐瞒事实，并且要求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落台。迫于压力，伊朗政府一直在同乌克兰、加拿大和其他有国民搭乘该班机的国家进行谈判，你们国家要求伊朗对该事件进行彻底调查。美国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星期一将拉开帷幕，川普总统不仅会在大会最后一晚上发表讲话，接受共和党总统大选提名，亦将积极参与其余几晚的几次大会。请听报道。星期日，川普竞选团队发布了四日大会演讲人的完整名单，每日的演讲人数将近达20人。第一日即将发表演说的包括参议员蒂姆·斯科特、众议院共和党党鞭史蒂芬·斯卡利塞、驻联合国前大使尼基·克利。从星期一开始，共和党大会将在美国北卡罗来纳州夏洛特市和华盛顿特区等地举行。川普预计会在白宫接受党内提名，外媒估计届时将有超过1000人到场，而在夏洛特和华盛顿的大会亦有别于民主党以视讯方式举行。尽管疫情原因规模已经缩减，但共和党将维持传统的方式举行。川普总统的竞选高级顾问杰森·米勒星期日在出席 NBC 节目 Meet the Press 时透露，大家将看到川普总统在大会的每个晚上讲话。 川普竞选团队官员也告诉福克斯新闻，总统真正的演讲将在8月27号进行，总统会积极参与大会的每一个晚上。据纽约时报报道，川普将在每晚10点的时段发表演说。根据川普竞选团队星期日公布的四日发言人名单，名单显示每晚的大会都会有川普家族的其他成员参加，包括第一夫人梅拉尼亚和总统的子女伊曼卡·蒂芙尼、小唐纳德和拉里克和拉里克的妻子劳拉。其他发言人还包括副总统彭斯、第二夫人海伦彭斯、参议院多数党领袖米奇麦康奈尔、参议院汤姆科顿、众议院少数党领袖海文麦卡锡、众议院丹克隆超、纽约市前市长卢迪朱利安尼等人。
以下请收听新闻速递。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重庆被淹没后，三峡大坝的抗洪能力再次受到质疑。8月18号到20号，长江5号洪水以及嘉陵江2号洪水通过重庆主城中心区域所到之处，很多地方被洪水淹没。重庆当局有此以来第一次启动一级应急响应，三峡打开了11个泄洪口，重庆仍然被淹没，三峡的防洪能力再次受到人们的质疑。近日重庆主城区遭遇了特大的洪水，据大陆长江水文网资料，20号上午8点15分串滩水文站水位出现最高洪峰达到 191.62 米，超保证水位 8.12 米，是100年来的新高。大陆媒体报道，这个市有26多万人受灾，2万多的店铺被淹没，慈禧口、南滨路、朝天门等多个地标性的地点全部泡在水里面。三峡已经首次开启11个泄洪口，下泄流量达到每秒49,200立方，刷新历史纪录，为在长江上游流域的重庆饱受水患苦难，而三峡大坝的抗洪能力同时亦再次受到外界质疑。王维乐博士对德国之声表示，三峡工程的抗洪效益中不包括保护重庆，因为任何水库大坝不能够通过拦促洪水或是削减洪峰来保护上游城市不受洪水的威胁，反而是通过抬高大坝坝子处的自然水位，使到上游城市所受到的洪水威胁更大，洪水灾害更重。新京报8月20号报道，重庆处在上游，必须执行拦截洪水的任务，如果不拦截的话，处在重庆以东长江中下游的地区将被冲垮，包括京江、岳阳、九江以及整个汉中地区，那里牵涉了上亿人的生命和财产。但旅居德国的三峡大坝问题专家王维乐博士表示，三峡上游希望放水，下游希望卡住，站在三峡的位置上，他怎样办？是放水还是不放水呢？王维乐指出，今年的洪灾当中，三峡工程发挥的所谓防洪效益让人失望，远远低过政治家等在三峡工程决策之前和决策之后向中国老百姓承诺的防洪效益。之前致力于研究中国长江洪水的美国阿拉巴马大学地理教授戴维·尚克曼亦指出，三峡水库无法应对今年这样严重的洪灾，他说三峡水库的总防洪能力只是大坝下游和长江中部总洪水量的一小部分，所以它可以容纳部分的洪水吗？是的，但是好像现在这样这么严重的情况下，它无法起到有效的作用。中国著名的水利工程专家王万里的仔王冠雄接受新唐人专访时表示，当年在三峡大坝建设评估会上，父亲王万里反对大坝修建工程，是因为重庆和武汉两大城市的江河干流上不允许建大坝的，即使修建亦不能防止夏季汛潮，而这个亦是三峡水库设计时最大的缺陷。
希望之声电台远征报道。蓬佩奥话继续对中共强硬，但仍然有谈判空间。美国国务卿蓬佩奥8月21号表示，美国将继续强硬应对中共，但川普政府在同北京谈判问题上持开放态度。蓬佩奥强调，美国并非针对中国公司，而是针对中国共产党及其技术。蓬佩奥周五接受 CNBC 采访时，谈到了中美两国面临的一系列问题，包括紧张的贸易关系、国家安全威胁以及中共对11月美国总统大选的干预等等。首先，蓬佩奥表示，中方承诺遵循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尽管评估这个协议进展的谈判被推迟，中国承诺继续下行采购义务，并且已经做了一些他们需要做的工作，但是中国仍然有很多义务远远超出购买美国产品的范围。他说到，至于后续行动，目前前景不大，但我希望中国共产党能得出结论，你不能够继续的窃取美国财产，不能够继续破坏美国的工作，这个就是总统在这项贸易协议中关注的重点。蓬佩奥说，当被问及 TikTok 未来命运时，蓬佩奥表示不会讨论美国科技公司收购的细节，但是他重新讲到，进行此类交易必须保护美国人的私隐数据，川普总统严正守护美国人的私隐、美国的网络和美国的人民。蓬佩奥相信 TikTok 被收购完成后，将不会和中共分享美国人的私隐数据。美国国家安全团队的任务是确保中共情报部门不会得到美国人的私隐信息。本月初，川普政府宣布将从美国手机应用商店中剔除不信任的中国科技公司应用程序，如 TikTok 和微信等。蓬佩奥还宣布了五管齐下的净网计划，并说将和商业部以及国防部合作，限制中国云服务营运商在美国的业务。蓬佩奥明确表示，美国并非针对任何中国公司，而是针对中共，我们专注于技术和中国共产党，我们不会因为任何一家中国公司的成功就盯上了他们。美国一直在追捕中共实体或受中共推动的商业实体，这些实体给美国带来了国家安全风险。希望之声远征报道。
中国在香港强施国安法，其后澳大利亚宣布延长在澳港人签证期限，并且协助香港人移居当地，新政策已经在上星期五生效。新政策規定，目前在澳大利亞境內學習和工作的香港人，可以在至今已經停留澳大利亞的時間基礎上面，額外獲得五年延長簽證，在五年期滿的時候，通過相關的品格安全和健康檢查之後，可以申請獲取澳大利亞永久居留權，在偏遠地區學習並且最終選擇在當地生活和工作的香港人，又或者符合資格，在居住滿三年之後可以申請永久居留權。目前澳大利亞境內持臨時工作簽證、畢業後臨時簽證和學生簽證的香港人有近10000人，澳大利亞境外還有2500名持有上述簽證的香港人，另外現時還有約莫1250份申請正在等候審批。香港留學生 Cordia 5原本打算在澳大利亞國立大學完成學業之後返回香港，但香港實施國安法之後，他決定留在澳大利亞。他向本台表示，香港國安法定義非常廣泛，任何人都可能因為網上言論或者其他行為被定罪。澳大利亞的簽證新規定可以為香港人提供一個避風港灣，目前他成为新规定受惠者之一。
其实香港国安法制定以后，它那个 definition 比较广，你可能一个网上的一个很小的言论，或者就是衣服上有一些香港独立很普遍的一些字眼，然后它也可以定你罪，就香港言论自由都没有，加上 反送中一年以来，我们也看到很多警察暴力的问题什么的，然后香港就变成一个很不安全的地方。我个人肯定是挺开心，也挺欢迎澳洲政府有这个政策出来。
他亦都向本台表示，他们很幸运在澳国这块有言论自由的土地上面重新获得安全的环境。
澳洲这个土地就很有言论自由，而且澳洲这个土地也很尊重不同种族的人，我们好好的爱惜而且保护这个家。
而澳港联发言人 Jane Poon 亦都认为，澳大利亚的这个新规定可以让在澳港人获得免于恐惧的自由，他们亦都期待澳政府进一步公布香港人申请永久居留权的途径。他亦都透露，香港反送中运动以来，在澳港人努力将香港问题的严重性呈现给澳大利亚政府和议员，而香港国安法亦都令数年间深受中共渗透的澳大利亚彻底清醒，并且爆发反制的力量。
我们感谢澳洲政府有这个政策，解决了很多现在留在澳洲的人的问题，他们可以免于回香港的恐惧。国安法在澳洲有很大回响，我相信现在澳洲对香港人优惠条例跟国安法有很大的关系。澳洲这几年面对很多中共渗透的问题，所以他们看香港的问题，看中共的问题也跑得比较前。
Jane Poon 亦都呼吁更多西方国家，特别是欧盟国家，能够与五眼联盟等同步重视香港问题，并且对香港人提供更多帮助。
现在我们欧盟是比较软弱，我们希望欧盟在未来采取更强烈的措施，跟五眼联盟采取同一个步伐。
据悉，澳大利亚政府还在制定进一步的激励措施，来到将全球人才和以出口为导向的公司从香港吸引到澳大利亚。进一步的细节将会在没几耐之后公布。中国驻堪培拉大使馆未有回应本台的采访。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政府在7月份宣布就香港国安法停止与香港的引渡协议和为港人提供居留优惠的政策之后，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以及中国驻澳大利亚使馆曾经指责澳大利亚干预香港事务和中国内政，要求澳方立即改弦更张。自由亚洲电台晴雯报道。
台湾民意基金会24号公布针对中国军演和中美关系民调显示，60%台湾人赞成美国制裁中国，26%反对。对于解放军近日在台湾海峡南北两端举行军演，58%受访者表示不担心会发生战争。担心民众有40.8%对于前总统马英九近日提出两岸发生战争，首战即终战，即是两岸一旦开战，台湾根本等不到美军协助，战争就结束，中国将胜利。58%民众并不赞成，33.9%同意。另外，美国国务卿蓬佩奥7月23号演讲的时候提出，中共非中国，中共亦不代表14亿中国人民，获56%台湾人认同。连续三个月声望下跌的总统蔡英文，这个月民望反弹到65.8%，比上个月调查急升了7.2%。台湾民意基金会董事长游盈龙认为，这个是美国卫生部长阿扎尔访台带来的短期因素，可以称为阿扎尔效应。
阿扎尔效应代表的是美台关系空前良好，最好的时候，台湾人普遍亲美，普遍期待看到美台关系的强化。那阿扎尔到台湾来是1979年以来美国内阁最高层级的官员，我相信他所带来的效应，就短期来讲是绝对是有帮助的。当然另外有其他的内政的因素啊，以及两岸之间的这些军事的紧张，都推升蔡英文总统的声望往上。
对于中国在台海军演，台湾关怀中国人权联盟理事长杨宪宏表示，中国学者经常问及为什么解放军机扰台这么多次，台湾股市不但没有暴跌，还升破一万点。他认为台湾人真是很淡定，股市是不会骗人的。杨宪宏指美国对台海的政策亦使不少台湾人有信心不会发生战争。
好了，我们可以说同一点，说有一些人实在是很不喜欢说美国在保护台湾的哈，可不可以说一下美国是在保护台湾海峡？我们就平心而论，台湾海峡必须是国际自由航行海域，不可以变成中国内海。是从1979年定台湾关系法以来，一直到今天，最重要的美国内部思考这个问题的方法。而在川普总统以后，他变得更为强烈。川普在2016年当选以后，就说得很清楚，为什么我们要继续执行一个中国。
台湾民意基金会董事长游盈龙表示，有五成六台湾人支持蓬佩奥中共非中国讲法，会使美国感觉到台湾同他们站在同一个阵线，而更重要的是将对台湾各政党产生启蒙作用。
会让他们觉醒，说原来台湾有那么多人是支持这样的一个立场，他们可能会因此而改变或修正他们的一些重大的一个立场。在台湾，包括蔡英文在内，他也不便公开的说中共非中国，那更不要讲马英九。国民党已经就是18%政党，就最低潮的时候，其实国民党如果今天能够体察到台湾绝大多数的民意，主流民意是站在中共非中国的立场，可以说中国国民党很快就站起来了。可是中国国民党已经没有这样的 guts 去采取这样的一个立场。
今次调查委托山水民意调查公司，从8月17到18号以电话方式对全台湾20岁以上成年人访问，有效样本1090份。自由亚洲电台中广正台北报道。
香港新冠肺炎疫情自7月中起出现第三波爆发，但经过一个多月，疫情逐渐缓和。港府周一公布最新的确诊数字，回落至9宗，另有10多宗初步阳性个案，市民的生活逐步回复正常。港府亦都开始讨论逐步放宽部分防疫的限制。然而有香港的市民开始质疑港府是否有必要进行全民检测，亦都有港人认为，既然现在可以进行全民检测这么大规模的群众聚集活动，那即是说根本没有必要押后立法会选举。港府7月31号以疫情为由宣布押后原定9月举行的立法会选举一年。不少意见认为全球多个地区都在疫情下成功举行选举，有多种的方法可以兼顾选举和防疫，然而港府却坚持押后选举，被质疑是为了防亲北京阵营在选举中大败所采取的举措。而在宣布押后选举后不久，港府即宣布将在北京派员赴港支援下，由9月1日起推行全民病毒检测，声称能够有助找出隐性患者，截断传播链，但被医学专家质疑其成效，亦都引起民间的忧虑，担心样本基因会送终作全民监控之用。另外，近日一名已经康复的33岁从事 IT 的男子，从西班牙返港后检测复阳，而再度确诊，证实为第二次感染。港大微生物学系表示，经研究团队透过基因的测序，发现该名男子两次感染的病毒株基因排序明显不同，证实是全球首宗重复感染的病例。自由亚洲电台潘嘉晴报道。
下面是香港新闻。区议员呼吁杯葛全民检测，优变为全民监控。黄秋生叹香港千疮百孔，快必止人民勇于讲真话，中共将无计可施。请听详尽新闻内容。香港政府将在9月1号推出全民自愿检测计划，多名官员亦在网志发文呼吁市民参与，还说检测保障市民私隐。 8月23号多名民主派区议员摆街站呼吁全民反对检测，认为检测效率低及成本高，担忧检测样本收集用来监控，甚至作为港版健康码等做准备。香港政务司长张建宗在23号网志撰文，指该计划只是用来检测2019冠状病毒，重新样本不会送出香港以外，个人私隐受保障。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又说，计划有助于阻断社区传播链，对于个别医护建议市民不应检测，或有声音杯葛检测是阴谋论，认为香港与大陆互认健康码及相互豁免检疫提供基础，亦有助恢复社交及经济活动。中共官媒人民日报22号发文批评，边个藉机会对大陆支援和社区普检进行污蔑抹黑，就是站在750万香港市民的对立面，背叛香港未来及市民福祉。8月23号多名民主派区议员举行记者会，回应港府及北京声称的阴谋论，指香港民间及专家的质疑有理有据，认为将港人的检测资料交给不具有香港专业资格及执业能力的中资检测是政治工程。区议员谭海邦说，香港第三波疫情是来自豁免检测的入境措施，最终政府都承认有漏洞，怎样会是阴谋论？我们还见到政府很多措施离地，包括禁止五线，在不同区议员和民间团体发声说不得，一日后这个政府就跪低，将政策推倒重来，所以不希望政府视民意为阴谋论。谭海邦强调，全民检测效益低，如大海捞针，连林郑都承认是大海捞针，为什么我们要奉承中共，要劳师动众做这么多事？记者会后，多位区议员还去到各区摆街站，进行十日的全港性宣传，向市民解释全民检测背后的问题，呼吁市民抵制全民检测。香港影帝黄秋生今年5月到台湾拍戏，日前返港接受港媒访问，大赞台湾的防疫措施做得好，对于港府实施限聚令令港人吃饭没尊严，他感叹香港已经千疮百孔，令人心痛。另外，被港府指控涉嫌七项罪的香港泛民政党人民力量副主席，人称快必的谭德志指出，他坚信继续抗争，当人民都摒弃恐惧，勇于讲真话，届时共产党就无计可施。黄秋生8月23号接受港媒访问，对于台湾的防疫措施赞誉有加，他说，虽然台湾没有香港那么现代化，但就相对安全，政府的防疫措施又做得很完善，晚餐到餐厅吃饭都客满，要先预约。现在虽然没有大陆游客，但台湾人自己补足，在这方面香港就做不到。他更批评港府的限聚令根本是笑话，面对如此千疮百孔的香港，令他十分心痛。另外，人称快必香港泛民政党人民力量副主席谭德志，由于在反送中、反港版国安法，时时在街头公开演讲表达抗争的理念，日前被港府指控七项涉嫌言论的罪名。47岁的谭德志曾经是电台主播，亦是香港人熟悉的艺人，近年投身街头运动，加入泛民派政党人民力量参选，主张在议会内抗争。谭德志表示，作为一个有信仰有良知的人，他会坚持信念抗争，当人民都去除恐惧，勇于讲真话，共产党就无计可施。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第九评共产党发表13周年之际，九评编辑部推出又一巨著《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
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序言，从第一个共产政权苏俄出现到今日， 整整100年过去了。在短短一个世纪的时间里面，共产主义造成了上亿人的死亡。共产党从一开始就亮出了与神争夺人类的旗帜，喊出从来就没什么救世主，要将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共产主义来自何处呢？为什么宇宙中会冒出个共产党呢？共产主义的本质究竟是什么？结局又会怎样呢？对这些根本问题的答案，人们众说纷纭，现在是揭开谜底的时候了。共产主义的本质是一个邪灵，它由恨及低层宇宙中的败物所构成，它仇恨且想毁灭人类。它并不以杀死人的肉身为满足，因为人肉身的死亡并非生命的真正死亡，元神还会轮回转生。但是当一个人道德败坏到无可救药的地步，元神就会在无尽的痛苦中被彻底销毁，那个才是最可怕的生命真正的死亡。共产邪灵就是要使全人类都跌入这样万劫不复的深渊中。1989年柏林墙倒塌，随后苏联及东欧共产主义阵营迅速解体，似乎全世界都认为冷战已经结束，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溃不成军，连残余的共产国家自身都感到危如履纶。而实际情况是，原教旨的同改头换面的共产主义思想及因素依然肆虐全球。这里有仍公开承认是社会主义的国家，比如中朝古越，亦有打着民主或共和旗号实行社会主义的诸多非洲和南美国家，更有被共产主义因素严重侵蚀而不自知的很多欧洲和北美民主国家。无论是暴力扩张定是超然渗透，共产邪灵彻底毁灭人的方法就是破坏创世主为最后救人所奠定的文化。人类失去了这种文化，就失去人之为人的标准，在神的眼中成为徒具人形的兽，不仅道德上失去约束，急剧堕落，更无法理解创世主下世救人所开示的天机，亦就失去了大难来时被救的机会。这个是生命最大的劫数，被永远销毁，亦是共产邪灵的终极目的。本着对神造生命的无比珍视，本着对人类的深切关怀，我们写下这本书《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向世人系统分析和揭示共产邪灵通过破坏文化、败坏道德而毁灭人类的天大阴谋。在不同的民族中都流传着最后神会来拯救人的传说，人类已经走到了宇宙历史的转折关头，而共产邪教就是人类此时获得拯救的最大障碍。因此我们迫切地以为必须彻底揭示其终极的邪恶目的和手段，让人类能够凭良知本性的判断抛弃共产邪教，和平解体共产组织，并系统清理共产主义邪恶因素，迎接人类的新纪元。本书分上下两部，上部《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中国篇》，下部《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世界篇》。大纪元将首先发表上部《中国篇》，下部将在不久以后推出，敬请关注。仅以此书献给所有真心希望中华民族文明善良、繁荣富强的人，献给所有关心人类命运的人。九评编辑部。
第九评共产党发表13周年之际，九评编辑部推出又一巨著《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
以下为第一章《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中国篇》，第一章《中心之国神传文化》。5000年历史长河潮起潮落，曾经辉煌的几大文明都灰飞烟灭， 而唯独中华文明成全不息。中国曾经创造出万邦来朝的辉煌盛世，被尊为天朝上国，其文化深刻影响了整个东亚，形成了大中华文化圈。而丝绸之路的开辟和四大发明的西传，则推进了世界文明，促成了欧洲文艺复兴和新大陆的发现。中华民族亦遭遇过很多磨难，特别是近代以来内忧外患连绵不绝。二十世纪中叶，世来幽灵共产党散除政权之后，杀戮国民，摧残文化，破坏环境，使山河变色，生灵涂炭，曾经辉煌的文明黯然失色，几乎毁于一旦。为什么共产党取得政权之后，仍然不断发动各种运动，乃至发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呢？为什么中国共产党要以中国人和中国文化为敌，必欲随之而后快呢？为什么在过去一个世纪里面，中国成为被共产邪灵控制最严密、迫害最残酷的民族呢？本书第一次揭示，共产主义并非一种思潮、学说，或者在人类寻找出路时一个失败的尝试。它是魔鬼，亦称共产邪灵，由恨和宇宙低层空间各种败坏物质构成，其终极目的是毁灭人类。共产邪灵毁灭人类最阴邪的一招，就是破坏创世主为救度众生而造就的神传文化，或弱中华传统文化。一、中心之国。四千多年前全球性的滔天洪水，使本次人类几乎处于完全毁灭状态。各民族关于这场大洪水的记忆入面，几乎都只有极少数人幸存下来，作为人种重新繁衍。在中国历史上，当时正是尧帝在位。在这场同样淹没很多高山的滔天洪水中，中华民族却整体上幸存下来，同时保存了上古的辉煌文明，包括现代人至今难以理解的太极、河图、洛书、周易、八卦等等。据记载，神在尧帝祭天之时显神迹，并教诲尧帝：水方自为害，命子救之。意思即是大洪水危害人间，你要拯救百姓，见古今乐录。由此开始了大禹治水的神迹。尧、舜、禹时代是中华民族从毁灭性的洪水中复苏的开始，大禹治理河山，为中华民族开创新的生存环境，以至今日。这种神给予中华民族的特殊眷顾，没有神的护佑，中华民族和世上其他民族一样，亦逃脱不到这场世界范围的灭顶之灾。神在众多民族中特意选择了中华民族，受之以神传文化，亦称半神文化，这个当然亦一定是为日后更大的安排做准备。不同朝代的中国有不同的疆域，就其实质而言，中国不是地理位置概念，而是中心之国的意思。这个源于神对中华文化这种得天独厚的地位、特点、结构和构成因素的安排。中华大地独一无二，是神所选定的中心之国，末世拯救世人的法将在这里传出。因此中国的一切，从表面上的自然环境、人口分布，到深层次的历史发展过程、文化的奠定，以及对各种宗教和修炼法门的认识等等，都来自神系统有序的安排。在中华历史长河中，创世主转生为圣王、文人、僧人、道士、武林宗师、谋神、良将，带领来历不凡的生命，为神州子民开创生存环境，规范道德标准，丰富思想内涵，奠定正统文化，建立法道体制。遂有中国一朝天子、一朝民众、一朝文化、一朝服饰、一朝风土人情、一朝内涵特点，纷至沓来，灿若星河，远播四海，威震八方，纵成五千年神传文化恢弘全局。 英雄人物风流千古，秦王、汉武、魏武、诸葛武侯、唐太宗、成吉思汗、佛别烈、明成祖、康熙大帝等圣王名臣，开疆拓土，与周边国家民族结缘，将中华传统文化远播异域。秦汉之时，统一六国，开拓西域，北征乌桓，依附南蛮，两晋南北朝，衣冠南渡，五胡入主中原。隋唐五代之际，周边民族或清藩、立贡、或战争、和亲、或留学、通商，以各种形式与中原发生联系。两宋时，契丹、女真崛起，辽宋、金宋之争继之，成吉思汗统一大漠，远征欧陆，明成祖派人跨海远洋航行，种种壮举惊天地泣鬼神，看似无罪实则有罪，看似偶然实则必然。神冇落下世上任何众生，有罪地安排了中华传统文化辐射世界，以奠基全球世人应有之普世价值。神州大舞台上，你方演罢我登场，演戏人演得浑然忘我，睇戏人睇得如痴如醉。这个千秋大戏剧情及背后的深水内涵，不知不觉中已经深深融入神州子民的血脉中，并通过五千年不间断的信史记载，留给后世，将道德保持在相对不坏的水平。二、神传文化。中华传统文化是通天的，中华传统入面，天远不只是现代人所理解的大自然，天是有生命的，天地间万物被称为造化，亦即被创造化育的，而创造化育者乃是宇宙天地之主宰，称为天帝，号天上帝，民间称为老天爷，至高无上的神。中国人将自己的家园叫神州，中国人称皇帝为天子，人的归宿是通过道德提升回归神的天国。神的意志叫做天意，天地间万物遵循天意而行，视为天道，天意通过天象显现。中华文化中，天帝通过洪灾而显告那些背离天意的人，现长岁加许那些以德配天顺从天意的人。上天仲安排了圣王天然下世，教化万民，让人睇懂天象，读懂天意。亦是慈上中讲到，天垂象，见吉凶，圣人象之。何出图，乐出书，圣人则之。通俗的讲就是，圣人秉承天命，将这种天象，即是天文演示给人，成为人的思想、信仰、行为，乃至最表面的基本人伦、行止规范、典章制度等等。这样天文化为人文，即是中华文明之本源。这些演绎中华文明、教化万民的圣者，或是神，或是半神。比如圣字所象是，他们是上晓天命、下创人民的王者，例如盘古、女娲、伏羲、神龙等神，以及皇帝、尧、舜、禹等以人生行神事的圣王。据古籍记载，被中国人奉为人民初祖的轩辕皇帝，完成教化万民的使命之后，得道飞升，回归天庭，从此同人留低了人回归神的修炼文化。后人将皇帝飞升之前的衣冠葬响乔山，起重为陵，为皇帝陵供奉至今。响之后，历代王朝中，神不断下世转生为华夏民族的圣王先王，响漫长的岁月入面，一步步建立和丰富中华神传文化的文明体系。中华文化源自于神的智慧，内涵博大精深，充满天机与神迹。
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朋友。
各位听众朋友，呢一小时嘅粤语节目时间又到啦，希望大家喺听日同样时间再继续收听，再会。都在你身边。